天台教官纲中，诸位法师慈悲，陈会长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1面，我们看到第一颗的礼记佛。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藏教的基本的教义，那么这一下呢就说明藏教的修行的位次啊。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藏教的主要教义啊，是强调业感缘起。那么它说明说呢，在我们人世间的一切的遭遇，包括悲欢离合啊，那么这么多的差别呢，主要的是我们个人过去的业力所主导的，所以离开我们过去的业力，生命就无有少法可得了啊。所谓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啊。那么这个业力来主导人生呢，这样的一种概念呢，就产生了两种的心态出现。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人天秤的真上性。那么人天秤的人，他所接触的也是业感缘起啊。那么业感缘起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真上意思就是说啊，既然我今生的生命是不能改变的，是过去的业已经成熟把它创造出来了，所以他是放弃了今生的享受。那么干什么呢？他把所有的希望呢放到来生啊，所以他今生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欲望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他的目的是创造一个美好的来生让自己来受用。所以人天正的思考模式啊，他是以世俗地的因缘果报为主啊，当然他的因缘果报不像我们生死凡夫是活在现在啊，及时行乐，他的层次比凡夫更高了啊。他的人生的诉求是活在未来，活在他心中的所谓的来生的快乐啊，所以他的心态是真上升的啊。那么这是第一种，从业感缘起启发的真上心。第二种呢，就是二乘人产生的出离心。那么二乘人看人生啊，就比人天乘人看得更透彻。他说我现在呢努力的修学佛法，虽然我来生在三界会得到一个快乐的果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快乐果报的表象把它拨开来，你会发觉啊，世间的快乐的假象背后啊是有过失的，这种快乐有过失啊。这地方有两种过失，第一个不得安稳，因为你在造业的时候是生灭的，你造业是刹那刹那造业啊，所以这个果报呢当然也是生灭的。那么这种不安稳呢，就影响的刺激到我们快乐的本质，因为我们当我们追求快乐的时候，我们希望它是稳定的快乐，这是很关键的。我想没有人一个会喜欢一种不稳定的快乐，因为你这不是欺骗我吗？这个佛法说的七狂戏吗？啊，所以在娑婆世界的快乐是不稳定的，它今天有，突然间没了。所以跟你产生一种挫折感，生失望啊，所以这个快乐第一个后遗症呢，它不稳定，这第一个。第二个，它具足障碍。当你的心去接触快乐的时候，它很容易激发你的烦恼、欲望，因为正是因为它的不稳定啊。如果我们快乐是稳定的，我们不容易起烦恼。反正今天也是这样，明天讲，为极乐世界的功德为什么不会激发我们的欲望？因为它稳定，极乐世界的功德是常乐我净的，它经常保持常态，常态的东西啊，它不会产生你贪欲跟嗔恚跟嫉妒高慢。娑婆世界的不稳定的快乐啊，它很容易激发我们的烦恼的活动， 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啊，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啊，他就会产生各式各样的烦恼出来。啊，所以他第一个产生你的烦恼，当然你不可能永远停在烦恼，你会采取行动，你会造罪，造杀盗淫妄的罪业。当然你最后要为你的杀盗淫妄的罪业付出惨痛的代价。啊，所以就是说呢，娑婆世界的快乐虽然会给你一种啊暂时的美妙的感受，但是你的未来的生命会即将因为这种快乐的享受呢付出更大的代价。譬如美食啊，夹杂毒药，出水美味，终成大患。所以二圣人在看人世间的因缘果报啊，他看得比人天圣人更透彻。啊，所以他的整个生命的诉求，从业感当中呢，他的重点在于真谛。啊，他不在因缘果报，他趋向偏空涅槃。他认为今生的果报已经是这样了，来生的果报也不可期待。那你干什么呢？趋向不生不灭的涅槃，这是他整个生命的诉求啊。那么这种出离心呢，这种概念啊，在净土中的操作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到了通教、别教、言教，入了大乘思想，就不再谈出离心了。因为佛陀认为说，你在藏教你已经有基本概念啊，所以在整个净土中的祖师当中啊，讲到临终的正念。净土宗当然你不是把佛号平常念好就好，它关键是临终你得念好啊，因为临终的正念是检验一个人成败的最关键时刻了啊，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朝。而临终正念，你提起佛号的时候，所谓的正念，它必须是怎么样呢？顺从本愿，就是你在提起佛号，听到你的佛号音声的时候，你必须有两种心态现前。第一个愿离娑婆，第二个寻求极乐。而愿离娑婆这一块就是需要藏教的法来引导你了，其他的通别言没有这种愿离娑婆的教传承了。所以在净土宗当中呢，他的愿离娑婆这一块啊，基本上是扮演了你临终成败的角色。一个人过不了生死关，很少是因为他不够的心求极乐，很少，大部分都是娑婆世界看不破放不下啊。所以藏教的传承这教法呢，在净土中啊，它能够补足我们，引导我们如何去愿离娑婆啊。所以这个教法对净土中啊是相当的重要啊，它也可以说是决定你临终正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好，我们看他的修行位次，他有六个次第啊。那么当我们建立的业感缘起啊，这个时候呢，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我们要经过六个次第的修学。先看第一个礼记佛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依礼记佛，礼记者偏真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因灭慧真，灭非真谛，灭上非真，况苦集道。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故依演教判曰偏真。
那么礼记佛啊，就是讲到这个藏教的所依止的离体。什么叫所依止的离体呢？简单的说，就是藏教整个修行的目标。就是说你后面的明智佛、观赫王、相师佛是干什么呢？就是趋向于这个目标。藏教的出离心呢、啊、不是他的目标，它是个过程，它是透过出离心引导他的生命从世俗地的因缘果报而趋向于没有因缘果报的偏空涅槃。对，出离心是他的一个方法，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偏真的涅槃啊。他要的生命体啊，就是在藏教的生命观念当中啊，最美好的生命啊，不是来生的人天快乐，而是一个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受想行识，一种空空荡荡的一个极静的状态。这个是他认为最好的生命的状态啊。那么这个状态呢，它是由两个相貌构成的。我们先看第一个， 那么这个相貌呢，它是怎么来的呢？这种偏空涅槃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首先你要对因缘果报有个认识，只要你在三界得一个果报，那你就摆脱不了业力的对你的操控。啊，不是说你想快乐你就想快，你就可以快乐，你想痛苦你就可以痛苦，人生不是你说了算。那么人生谁说了算呢？业力主宰啊。所以既然是业力主宰，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业力本身就是动荡不安的。啊，你回忆你在造业的时候，你看你在拜佛也好，你造造罪也好，都是刹那刹那生变，它每一个点都是变化的。所以由业力所变现的果报当然也是生灭变化。那么生灭变化呢，这个无常就引申的我们的痛苦，因为你不安稳啊。那么从痛苦你可以知道无我，我相信没有人会给自己痛苦，如果你能够做主的话。所以你为什么会有痛苦呢？表示你没办法主宰你的生命嘛。如果你能够主宰你的生命，你一定不可能让你的生命出现痛苦的。所以无常故苦，苦即无我，那么无我当中最后落入的生灭的空性。所以藏教的空性是灭色起空，就是虽然现在不是空，但是它终究会趋向于空。所以这个生灭法啊，所以它从无常到苦地到无我，最后趋向于空性，这个是他对人生观察的结果。整个过程，人生不管你快乐也好痛苦也好，你的人生只有这几个情况，无常苦无我，然后最后达到毕竟空啊。那么这样讲，那么这个三界果报就没什么意思了。按照藏教的规划，那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总有个目标吧。好，看下一段，生灭灭以即灭为乐。那么藏教的意思就是说啊，当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呢，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阻止它的相续，就是今生结束以后，我不能让来生再出现了，就是无生了。啊，就生灭灭矣，它透过它的止观的力量啊，它能断除生命的后有。就是我的生命只能够延续，我的生命只延续到今生结束了，要做个画个句号了，不能这样子无止境的轮回下去了。好，那么这样子，当你的娑婆，你的三界的生命结束以后，你得到什么呢？即灭为乐啊，这个即灭这两个字是他的整个对生命的一个理想啊。我们把这个即灭两个字说一说啊。先说这个灭字，这个灭呢是他的一个方法。在阿含经里面把生命的因跟果啊，他用这个火来比喻啊。因为这个你造业的时候啊，你的心是躁动的，是逼迫的啊。怎么这个业力本身就是个火，因为这躁动不安啊。但是你造业以后呢，你这个可能是善业，可能是罪业，得果报的时候，这个果报呢就变成果报火了，就是你把业力的火，前生业力的火变成今生的果报火啊。因为你今生不管快乐也好痛苦也好，你也是躁动不安啊。那么这个果报火呢，本来也就算了，本来业力召感果报本来该结束了，但是它有什么问题呢？它辗转相续，因为你的攀岩心啊会去攀岩今生的果报，那么你又会把今生的果报火呢就转成一个新的业力之火，所以就造成的前一熟寂静复生一熟，就是业力变成果报，果报又变成业力，这个火就像这个火，它是从东边啊，透过这个草啊草皮啊，它一直烧到西边去了，这个就是所谓的火的相续，因果的相续。那么现在呢，二正人把这个火给灭了，用这个戒定慧的甘露法水把这个生死的业果之火灭了，那么它出现什么呢？一种极尽的快乐。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恶乘人啊，他心中的理想生命状态啊，是一种极灭状态。啊，我想我们如果没有深入的看藏教的思想啊，我们会认为说啊，藏教人好像不需要快乐一样，其实不对的。藏教人的涅槃啊，它有两块，一个是生前的涅槃，一个是身后的涅槃。当他还没有死亡之前，其实他内心是有快乐的，只是他的快乐呢跟我们的快乐不一样啊。我们凡夫的快乐呢，是从外面的六根的攀缘，是从感受去获取，我们要去追求，用这个受啊去取得这个相貌，然后自己去打妄想，然后自己让自己快乐，我们是一种追求式的快乐，或者说是攀缘式的快乐，这个地方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因为你躁动不安。那么恶乘人的快乐呢，他不是这样，他是从内心的深处啊，那种功德力啊，他自己心中升起快乐，他不需要靠外境，他是一种极静的快乐啊。比方说你这个，你在佛堂拜佛，你在佛堂念佛打坐，你把攀缘心收了以后啊，生灭灭矣，你也会有少分的极灭为乐啊。你在打坐的时候，这一支香念的不错，那么这个时候你有一种法喜，但这种快乐呢，你六根是收摄的，不可能靠六根，这个时候是从你的内心深处升起的啊，就极灭为乐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恶乘人他不是排斥快乐，他排斥的是有过失的快乐，他拒绝的是有过失的快乐啊。但是他呢，对于内心深处的那种极灭之乐啊，他是享用的啊。当然，这个地方是在生前，生命还在的时候啊。那么，当他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呢，他这个涅槃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看第二段啊，因灭会真，灭非真谛。灭上非真，况苦集道。那么三界的业力被他破坏以后，当然他不是破坏业力啊，他没有本事把业都消掉，不，他不是说哦，你是修的藏教人修到业尽晴空了，没这回事，他是破坏业力的相续，他让业力啊没办法相续，这个火烧到死，烧到今生为止了啊。那当这个业力火灭掉以后呢，他就慢慢的趋向于空性的涅槃了啊。当然他死亡以后就入空性涅槃了，所以极灭的快乐还不是他的真正目的，他只是一个过程，就是他没有死亡之前啊，他享受了这种极灭为乐，但是他死后呢就完全没有感受了，生也不可得，心也不可得，那么一切法就不可得了，灰身泯智了啊。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生前的这个极灭的快乐尚且不是真谛的空性的我空涅槃，何况是这种啊杂然的苦集恶道呢？所以结论，恶乘人的真正的目的啊，他是真谛的空我空真如啊，是在所有因果，包括杂然因果也包括清净的因果之外，所以按照大乘的判教啊，把它判作偏空涅槃。所以我们看啊，恶乘人啊，他的生命状态有两种。当他离开拒绝了三界果报的快乐的甜美的食物的时候啊，他第一个生灭灭矣，即灭为乐，他有一种极静的状态啊，就叫生前的涅槃。但等到他死亡到来以后啊，他把这种极静的快乐也抛弃了，就进入到一种我空的涅槃境界去了，那是什么快乐也没有了，痛苦也没有，快乐也没有了。那么这个极灭为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相貌？我们举阿含经一个例子来说明啊。说是在佛世的时候啊，佛陀的弟子们主要活动范围在北印度啊。那么这么一天，在南印度的一个小国家呢，发生了旱灾。在古时候农业社会啊，那没有水，这很严重啊。所以这国王呢就命令了所有的大臣啊，赶快找这些宗教的修行者来祈雨， 那宗教道场各有各的宗教信仰啊，印度有96种外道啊，有些人信婆罗门教就请婆罗门的师父，有些人信佛教就请佛陀啊派弟子过来支援。那么释迦牟尼佛呢，就派的迦瞻延尊者啊，派的这几个阿罗汉啊，就来到了这个国家呢，参加这个祈雨的活动。那么经过这几天的祈雨以后，哎，果然龙王给面子，下雨了。下雨以后呢，国王就是要犒赏啊，就是我拿出了许多珍宝啊，要供养这个祈雨有功的。但这个问题来了，这么多人参加祈雨，到底是谁的功劳呢？这个时候有智慧大臣说啊，他说我听说啊，一个圣人的内心跟我们的心不一样，圣人的内心呢，他有一种极灭的功德在摄持他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参加祈雨的这些法师们啊，测试一下，看他内心中谁有极灭的功德，这个雨就是他起来的。哦，他就安排了。国王说：“好，那你去安排吧。”那么这个大臣就请这些祈雨的法师们啊吃饭。第一次呢，在雅马的马房啊，这个很臭秽的地方，饮食也很粗糙，也没人招呼。那么这些婆罗门外道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啊，就不高兴了，甚至于破口大骂啊。但是这些阿罗汉圣者啊，他的心啊是完全啊不迷不取不动啊，没有任何反应啊。这第一天，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安排在宫殿啊，环境也特别的庄严，饭菜也特别的好，那么招呼的人也特别的亲切，那么婆罗门就非常的赞美。那么阿罗汉呢，这个时候呢，心呢也是不迷不取不动。所以经过两天的观察，大臣们决定说啊，这些祈雨的功德啊，这些佛教的法师们成就的。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圣人的心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他的心啊是一切法不受，他不受外境的信息。不是说他把眼睛闭住了，他眼睛也是看东西，耳朵也听声的，但是他那个极灭的力量啊，他能够不受一切法。这如鸟飞虚空，终极不可得。据舍论上说啊，说阿罗汉啊，他在世间游化，他脱钵的时候，从东边走到西边，遇到很多人，碰到很多事啊，他的内心是什么世界？什么世界？什么叫极灭为乐啊？就像这个鸟啊，他的确从虚空飞过去的，但是他没有在虚空留下任何的痕迹啊，他一切法不受。这个就是他生前的涅槃啊，他有一种极灭，就是他不需要外面给他快乐，他自己啊，弟子心中长生智慧，就是他自己心中啊会创造快乐出来啊。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一个二圣人他所追求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生前的极灭快乐，第二个是身后的偏空涅槃啊。这先说明他的目标，再看他是怎么去向目标的方法。我们看第二个，名字即佛。
二，名字即佛。名字即者，学名字也，知一切法从因缘生，不从十方梵天即为四大等生，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
那么这个名字呢，当我们确定的生物人的目标啊是趋向于啊极灭为乐偏空涅槃以后啊，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学习啊这个藏教的语言文字的教法啊，所谓的文经达理断于生性啊。那么他学习的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知一切法从因缘生，就是首先你要知道啊，生命会出现快乐，生命会出现痛苦，它的背后啊是有道理的，是有规则的。这个地方呢，就否定了两种的邪见，一个是邪因缘论啊，一种邪恶的因缘啊，它是一种错误的因缘。第二个呢，就是无因缘论啊，就是人生是没有理由的哈。 那么从正因缘当中呢，我们看第二，那什么是因缘生呢？看第二段，不从十方梵天即为四大等身，这个是破坏显因缘论。比方这个当初啊，印度的外道啊，有些人说啊，人生的快乐跟痛苦啊，是时间决定的。你看春天百花开，大家心情快乐啊，秋天的时候黄叶凋落，大家情绪呢就不好，就感到一种忧郁的感觉。所以你看，这不是天气影响我们的苦乐吗？啊，就是时间决定的快乐跟痛苦啊。当然这个是个助言啊，这不能是一个主因啊。第二个方，就是你的环境。那么这个方所呢，就是你住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你自然快乐嘛。啊，你住到一个不好的环境，你就痛苦嘛。啊，这是方所决定我们生命的苦乐。第三个是大梵天。这个什么时候是天意如此。啊，这是上天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上上天的去供养上天啊，去向上天祈祷，因为他会赐给我们快乐。这第三个。第四个是即为，这个就顺势外道了。就像我们现在科学家说的啊，我们的生命体啊，是有很多的中子、电子、质子，所谓的基因所构成的啊。你有这种遗传基因呢、啊，你这个人就会容易有快乐；你有这种遗传基因呢，你这个人就容易有痛苦啊。就说这个有这个四大的即为的基因呢、啊，来决定苦乐。最后一个四大等身，这个四大。这个地水火风啊，就有点像我们道家的调神了，啊，就调那个气啊，啊，就是这个地水火风呢，以风大为主啊。你道家说啊，你的气血要调顺畅的，这个地水火就调顺畅了啊。风调一切法调啊，所以就调气啊。那么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你的快乐是因为你有善业。那么这些的时间呢、方所呢，它只是一个助缘啊。比方说你吃一个蛋糕你觉得很快乐是吧，那我们会产生错觉，哎，蛋糕给我快乐啊，其实不是，是你有这个善业，你只是假借蛋糕的因缘，蛋糕只是一个桥梁而已。那么你这个桥梁呢，你真正蛋糕的背后是因为你有善业啊。那么这个善业的力量呢，是透过这个蛋糕的因缘呢，把快乐传给你，其实你还是在享受自己的善业。这就是为什么你福报享尽的时候你吃什么都不快乐。如果蛋糕真可给你快乐啊，你永远都会得到快乐，但事实不然，事实不然。当你罪业现前的时候，你吃什么都不快乐啊。所以这个物质啊，它只是一个业力传递的一个桥梁。他说，哎，这个人因为你今天跟我说了我不喜欢听的话，所以我痛苦，其实它是一个桥梁而已，因为你有罪业啊。那么透过这个人的这个身口意的活动，你自己去感受到你过去生的罪业，这个就是所谓的诸法因缘生了啊。这第一个概念啊。那么破坏这个邪因缘论，第二个破坏无因缘论，这个更可怕。无因缘论呢、啊，说生命的快乐跟痛苦啊，完全是没有规则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呢，人生是个偶然，你会快乐，他会痛苦，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就造成着及时行乐的断灭见，这个人更可怕啊。那么既然他不是邪因缘生，也不是无因缘生，那应该怎么样正确来了解生命呢？知因缘所生法，皆悉无常无我。所以二乘人他的因缘观啊，比人天乘的啊，造善得安乐的果报，造罪得痛苦的果报更高层。他从因缘当中得到的三个道理。第一个，诸行无常，生命是不安稳的。第二个，诸法无我， 人生是不能主宰的，你的人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还债的。按照叶凯的解释，你是来还债的，你人生没有说话的权利。按照叶凯缘起的章法，你只能够规划你的来生，你今生的果报你只能够认命。按照叶凯缘起，因为你一点讲话余地都没有啊，你会遇到什么事情，你会遭受什么遭遇，你完全不能主宰，主法无我。那么既然生命如此的不堪，它又是动荡不安，又不能主宰，那生命的希望在哪里呢？涅槃寂静，这是生命唯一的归处。这个是二乘人他的整个从因缘当中得到三种结论啊。当然他最关键的地方呢在哪里呢？在无常。二乘人的切入点呢，第一个是无常。你要感受不了无常，那你娑婆世界就很难放下了。因为你要放下娑婆世界，你要迈出的第一个坎就是破坏你的常见。我们凡夫啊，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事情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只有第一念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只有第一念，就那一刹那哦，是这样。第二念以后啊，就一直打妄想，一直打妄想啊。因为我们昨天看到我的车子也在，今天看到车子也在，明天看到车子也在，我们就打妄想哦，结论这个车子是不可破坏的啊。所以我们很容易被妄想啊去遮盖了生命的本质。其实我们很少看到生命的本质，我们绝大部分呢都活在心中的妄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诸法因缘生啊，它的一个无常相啊。比方说啊，请维罗师父，那个本说法师，你敲一下那个磬一下，这是一个生命的现象，银神对不对？它的相貌呢有两个，诸行无常，它从大圣变到小圣，它不是稳定的状态吧，对不对？它有曲折变化，第一个。第二个，它的变化过程它什么时候结束，它自己不能主宰，是敲的那个力道，那个业性，就是你敲的大声，它的声音就延续的久，你敲的小声，它的声音就延续的比较短。所以声音本身它没有主宰性。诸位，声音如此，你的生命所有的色受想行识都是这样。如果这个声音是你的生命的话，你今生的变化你都不能决定的。那个敲那个声音的那把手呢，就是你过去的业力。当你过去生把业造的时候，你今生都大概决定了。所以你来这个人生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把过去的业把它还掉，这第一个。第二个，创造一个来生的一个新的业力，这两件事情啊。当然我们一般人太重视果报啊，就忽略的去创造来生啊。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菩萨呢是重视业力啊，就是重视过程，你怎么面对人生啊。但是凡夫的世界呢是重视结果，其实结果已经决定了，你重视结果你不是浪费时间吗啊。所以无常观呢，就是说啊，你要看到无常啊，你会得到很大的觉悟啊，你自然会从人生里面慢慢的跳脱出来啊。这个无常观啊，我们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这是阿含经说到啊，说有一个村庄，村庄住了很多人家嘛，那么这一天呢刚好有一个大众的集会啊，所有人都必须把自己家里面的好东西啦啊，水果啦，物品啦， 来供养天神。那么富贵人家当然拿出美好的东西，那么有一户贫穷人家呢，他们家虽然贫穷，但是他以前呢、他的祖先是做官的，所以留下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檀香的盘子，这个材质也好，雕刻也好。那么这个贫穷人家平常不随便拿出来，但是今天要供养天神呢，他就把这个碟子拿出来，摆下一些水果，也摆在这个大的供桌上来供养这个天神。那么几天法会结束以后啊，大家就把这自己的东西各自收回去了。那么这个贫穷人家要去收这个盘子的时候啊，大户人家就把它抢过去了，他说这个是我的。贫穷人家说这是我的传家之宝，我祖先留下来这个檀香碟子怎么说是你的呢？两个就吵起来，吵起来就只好请这个村庄的长老出来主持公道了。富贵人家说呢，这个贫穷人他怎么有这个檀香的碟子呢？肯定是我的。贫穷人说这是我虽然没有，但是我祖先留下来的。这个长老也没办法决定的，怎么办呢？到天神的庙去卜卦，由天神决定啊。两个人卜卦的结果出来了，哦，天神的卦象说这个碟子是富贵人家的。那当然这个贫穷人家就很冤枉了，回去以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越想越不甘心的，半夜就起来啊，就跑到天神的庙里面，跪在天神的庙里面就开始抱怨了。他说天神啊，你是我最尊敬的，但是你今天没有讲真话，你说这个碟子怎么是富贵人家的呢？就是把今天的这个冤屈啊，就唠叨的把它唠叨了一阵子，唠叨完以后呢，累了就回去睡觉了。睡到一半的时候啊，在梦境啊，天神出现了。天神说啊，你说的没有错啊，这个碟子是你的，我也知道啊，但是呢，那个富贵人家的福报这么大，我惹不起他啊。但是你不要着急啊，我看这个两个字里面，你那个富贵人家，这个富贵人家的果报啊，到今生享尽以后啊，他第二代就衰微了。那你刚好相反，你到你的第二代啊，会富贵起来，到时候你吃的亏啊，你就可以讨回来啊。那贫穷人家有点忍着吧，忍着以后啊，果然呢、富贵人家诸法无常嘛，你有福报也不是长久嘛，福报你不修的话，又富贵求到哪嘛，就把放逸就把福报给花完了。到第二代的时候果然贫穷了，就放牛，第二代的儿子跑去放牛。那么这个贫穷人家到第二代变成富有钱了，有钱人当然到处游玩了。那么这富贵人家第二代，他在郊外游玩的时候看到这只牛，说诶，这只牛是我的，就把它牵回去了。两个也是吵起来，吵起来就也是告到那个天神去了，也是卜卦，结果天神的卜卦结果是这个富贵人家的，他还是判给这个富贵人家的。当然阿含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了，诸行无常啊，十年河东十年西啊，莫笑穷人穿破衣 啊，就是说果报本身啊是不决定的啊。所以他在整个阿含经的思想呢，他用无常啊一语道破整个人生啊。这个无常观很重要 啊，就是所以你看藏传的喇嘛修行者，他第一个一定要练死无常，就是说调伏对三界的贪爱最好用，就是把死亡这件事情啊提前告诉你。你看看印光大师也强调这个观念啊，把死亡这个字贴在你的额头上，就是说不管你喜欢什么，当你想到死亡的时候，就是总有一天死亡要到来，而死亡到来的时候，你所有的因缘都要破坏。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三界的贪爱的攀求啊会降低啊。我这一段呢，诸位要注意这个学名字，这个学习这个字啊。这个学习啊，佛法的专有名词啊叫做心喜，它不是一次完成，它是不断的把这个法义啊在心中啊，就像沉香的心理法，一次一次的心喜，不断思维观察，用这个无常的道理啊把心中不断的心喜啊， 诸位，佛法的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学佛以后啊，把门一关，双腿一盘，两个眼睛一闭，就一直念佛，你就能够想出这个道理。我看你想不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个概念，想不出来，因为你不清晰，你只能靠你的生命经验。生命经验它很容易被你的感受跟妄想误导，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得到的无常无我的概念也不全面，不全面。你要愿离娑婆，你要愿离的不是痛苦的娑婆，更重要是你要愿离人天快乐的娑婆。这种人天的这种概念呢、啊，你不可能从生命经验里面得到。所以很多人他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他正念得到，他只要终一生现出快乐境界的时候，他过不去，因为他平常操作的时候，他所谓的愿离娑婆啊，他的所缘境啊，他的是愿离痛苦的娑婆，他对快乐的娑婆的愿离这一块是生疏的，但是中阴身把快乐果报现前的时候，他就过不去了，就卡在那里了，就心随妄转，结果就前功尽弃了。所以诸位，这个无常无我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我再讲一次哈，你要愿离娑婆，你要愿离全面的娑婆，包括痛苦的娑婆世界，包括快乐的娑婆世界，因为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相貌，就是不安稳，第二个不能主宰，第三个娑婆世界的快乐你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娑婆世界的，我们之所以离开娑婆世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它的后遗症太大。你为了吃刀锋上的蜂蜜，结果你被刀子割伤了，就是说娑婆世界是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你今生享受快乐本来是合情合理，你说诶，我这快乐是我前生好不容易去做义工，辛辛苦苦的善业得来的，我应该享受嘛，当然可以享受。但是它矛盾的矛盾在哪里呢？当你享受的时候，你又破坏了来生，这问题在这里，因为它带动过失。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要我们放弃娑婆世界，就是说你辛苦得来的快乐，它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快乐已有烦恼故，有诸罪业故，有老病死故，非时安乐住，你没办法住在这里了。最后你只能够把过去的快乐把它换成极乐世界的功德，就是我快乐我不要了，那么把所有的资粮回向到净土去，一种无过失的快乐。所以他这个地方的无常无我是很重要的操作，也就是说呢，你凭什么拒绝你的快乐？我想每一个学佛人多少今生都积极善业吧，你肯定善业比罪业重嘛，在临终的时候你来生的快乐果报一定会先现前的，终阴身一定先现前的，你会看到你来生的快乐，但是问题是你怎么走过去啊？你不走出娑婆，你不可能面对净土的啊。道理很简单，就是娑婆世界的快乐你要付出代价，你光是这句话你就走过去了，你必须说服你自己啊！我必须把来生的有漏的快乐把它唤起到极乐世界的功德，在临终之前你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教育，就是你要先打预防针啊，因为你迟早要面对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你如何看待娑婆世界，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它，就你的智慧的层次啊，就影响到你临终的时候怎么面对你的终一生了。那么这个道理呢，只有透过对圣言量的学习，你自己想不出来的。 不断的欣喜啊，知一切法因缘生，皆悉无常无我啊，看到娑婆世界的过失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